弟兄姐妹早，感恩节快乐。刚刚有人几乎要拍掌，鼓励。我们教会的诗班跟一般的演唱会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那如果大家对诗班唱的歌声非常认同的话，请你们事后个别的去鼓励他们。知道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排练，所以更重要的是，也神若有给你负担的话，也能够参加诗班的行列当中。那我们将我们的感谢都归给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在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给我们你的教会。还有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一年当中为主的摆上，无论是在台前或者是在台后的付出，就求神你在暗中查看，就求神你按他们的信心的大小，按他们在神面前忠心的程度来给他们适当的奖赏。主啊，我们愿我们所在你面前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讨你自己喜悦。主啊，就求神你今天在这里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感恩的季节来思想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能够一收到你的话语就能够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生命中因为你话语的原因能够有所改变，能够在这黑暗的世代，在这个只为了自己的世代，能够做个感恩的人，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周围的所有与我们接触的人。愿神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所以呢，我的信息是算主题式的，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是现在是越来越不太容易，因为现在的世界的人通常都是抱怨比较多，不知不觉我们也被感染了，成为一个抱怨的人。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7章，你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事实上这一段的经文的故事，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给它另外一个不同的名字，就可以说是一个十个人得了医治，但是却只有一个人得着了拯救。这个故事，十个人得着了医治，却只有一个人得着了拯救。事实上这个故事呢，一般人都认为好像只有一个所谓的神迹的故事，就是耶稣施行的神迹使大麻风的人得着了医治。可是呢，事实上其中又隐藏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救恩的故事。所以我们常常只注重到神迹的故事，我们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就是一个救恩的故事。在没有进入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大麻风病。大麻风病呢，事实上我们在今天不是常看到的，至少我是还没看到过。可是在当时耶稣基督的时候，甚至在旧约的时候，当你得到大麻风病，就是等于得到了必死之病，就是 不能够医治的，除非是有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否则一染上大麻风病的人往往就只有在那边等死。并且这种死亡是很可怕的，这种死亡在时间上是慢慢的死，这不像说你得了心脏病一下子就离开这个世界。大麻风病可以拖了很久很久，所以时间上是慢慢的在那边等死。在肉体上呢，是非常的可怕，起先你会很疼痛，你慢慢的你的肢体一 个一个就会掉下去，有的是鼻子就掉了，你摸一摸耳朵掉了，所以肉体上是非常可怕的，你自己看到都会害怕的，更不用讲你别人了。在感情上呢是非常孤单的，因为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呢不能跟正常人处在一起，必须要独居在外面的。时间上慢慢的死，肉体上是可怕的死，感情上是孤单的死，所以得大麻风病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圣洁的神的眼中都是个罪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为我们设立的那个标准，就好像一个弓箭手要射靶没有射到那个红心一样。这也就是原来亏缺神的荣耀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射箭手没有射到红心，红心就是神给我们的标准，我们都是射箭手没有射到红心，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可圣经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犯了罪，罪的代价呢就是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死亡，除非耶稣基督今天就来，否则我们迟早都会面临死亡。所以死亡呢就往往会借着一些的不幸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早上新闻说有一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电影，就是 Fast and Furious 的，就是电影开快车的那个演员，他开快车死掉，所以死亡会借着出车祸死掉的。可是往往死亡会借着一些的病症死掉，就像所谓的大麻风病，在圣经记载所有的病症中，大麻风病是最有代表罪的，把罪的代表性最能够表达的。大麻风可以代表罪的可怕性，可以代表必死性，无法避免的。如果我们从大麻风病来看我们的罪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的罪有一些的特点，就是罪会传染的，传染性，大麻风病会传染的，所以不能跟人家在一起。罪也会传染，罪会从一个人传给一个人，从一代传给下一代，所以罪就是会传染。罪呢还有一种联合性，就是罪人往往都喜欢聚集在一起的，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你发现有十个人，有九个是犹太人，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互相来往的，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可是因为都得了大麻风病，他们的出身已经不在乎了。罪也是这样子，罪人往往都会联合在一起，就不管彼此的背景怎么样，不管你是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是任何党，不管你是有钱人没有钱人，罪会有联合性。罪对还有一种知觉性，就是起先罪的存在我们都起先会知道，就像大麻风病，你得到的话你会知道，可是你久而久之你就麻痹了。所以大麻风病的人到最后呢，他肢体掉了他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罪就是这么可怕，罪我们起先对罪很敏感，可是不知不觉当我们在罪中待很久的时候已经麻痹了，没有知觉了。罪最可怕就是无自信，就没有办法医治的，就像大麻风病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医治，除非有神迹奇事。罪也是一样，罪是没有办法医治的，除非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呢，对大麻风病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了解的话， 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领受。事实上在旧约中呢，也有人得大麻风病的。有一个你如果记得的话，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神就给他大麻风病，所以造成整个部队都不能行进，在民数记有记载，就神处罚他，可是神又医治了他。另外一个人叫做乃曼的，这个乃曼呢，跟今天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相像的地方。乃曼呢，这个人是一个叙利亚的一个元帅，他不知道怎么就得了大麻风病，可是这个是个很大的元帅，很重要的，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国王说，那怎么办？就他们就打听说以色列呢有一个先知大有能力的，所以呢他们就这个乃曼呢就去找以色列这个先知，这个先知就跟他说，你要去约旦河沐浴七回。有些人我们不能了解什么叫沐浴七回，因为这个乃曼是个元帅，他有盔甲，他的麻风病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所以他一定是有盔甲的。可是你要到河里沐浴呢，你要把你的盔甲给脱掉，在众人面前到河里面去沐浴。结果这个乃曼就说，这个事情太不合理，他以为他到先知面前，先知就在他手上摇，身上摇一摇，他病就得了医治，所以他起先不愿意。结果他一个仆女是个犹太人，就说先知跟你说的你就要去听，所以呢他就去约旦河水去沐浴了七回。沐浴了第一回没改变，第二回、第三回、第四回、第五回、第六回，一直到第七回，他的皮肤就复原了。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乃曼的这个故事。那圣经到了新约，耶稣特别提到了这个乃曼。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当时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很多的长大麻风的人，但是除了叙利亚的这个就是乃曼呢，没有一个人得了医治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讲这句话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在旧约中很多人都得大麻风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可是当时就只有一个外邦人得了医治，圣经讲得了洁净。如果我们把这个乃曼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点，就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都不是以色列人。这两个人呢，很奇妙的，都跑来求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来得医治，一个是找先知以利沙，一个是来找耶稣。外邦人来求犹太人来得医治，那这两个人呢，都被要求去做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刚刚说过，乃曼呢去约旦河近七次。约旦河我们今年初有去过，约旦河水是烂泥水，都是很乌黑，都是泥巴的。所以说乃曼说，我为什么到约旦河，这水这么脏，我们家乡的水更干净，河水更干净。所以呢被要求去做一个不合常理的事情。那这一个大长大麻风的也是，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是不合理，因为他还没有得医治就去给医师查，就给祭司查看的话，是很不合常理的事情。万一去查看 医师说，哦，你还有得大麻风，你还敢跑过来啊，很不合常理的事情。可是这两个人都是在一个完全顺服的情况之下得着了完全的医治。然后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得了医治之后就立刻回来归荣耀给神。乃曼是这样子，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两个人都得着了一个应许。以利沙对乃曼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平平安安的回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什么？走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两个人这么的相同，一个在旧约中，一个在新约中，相隔了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当当从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来向神献上感恩跟赞美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不只是旧约的神，他也是新约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不只是以色列的人的神，也是我们这一群外邦人的神。当我们最近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读到摩西五经，读到旧约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都常常看到好像神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好像神不喜欢外邦人一样。可是我们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到，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也要给把救恩给平安给外邦人。就光为了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为向神献上感谢的。可是我们到了新约，从圣经来看，大麻风，耶稣在新约中事实上只有两次治好大麻风病。有一次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路加福音记载的第五章呢，是只有一个人。那一次呢，事实上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同一件事情。那个人呢，如果圣经没有讲他是外邦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个犹太人。所以那个人就跑到了耶稣的面前，就俯伏在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十二节，就对耶稣说，主如果肯，必能叫我洁净。在那里呢，耶稣居然伸手就摸了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圣经说大麻风就那一刻立刻的离开了他。耶稣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你赶快把你的身体去拿给祭司看，然后呢，你要献上一些摩西所吩咐的一些礼物，然后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这样子吩咐这一个人。然后到了今天，同样的得了大麻风得了医治的，可这次这里有十个人，可是我说过有九个是犹太人，有一个是外邦人。那九个犹太人我就把他姑且不管，我们就看那个外邦人。那这两个人呢，是圣经新约被耶稣医治的两个长大麻风的犹太人、外邦人，他们有不同点。我希望借着他们不同点，我们真正可以了解到路加福音的这十个大麻风这件故事呢，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两个不同点呢，是一个，我说过，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个犹太人呢，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先是俯伏在地，说俯伏在地。你要了解呢，通常大麻风的人不能轻易的到人的面前。圣经记载呢，大麻风的人要住在城外。可是大麻风人走着走着，如果看到有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 所要盖着嘴巴的说不洁净不洁净，他并且要很大声说不洁净不洁净，让人家可以知道有一个不洁净的人来赶快走开的。大麻风的人是这样子，圣经规定说你必须要蒙着嘴巴说不洁净不洁净，要大声的警告，好像打锣敲鼓说这边有一个不洁净的人，大麻风的人来了，请你们走开。可这个人就居然啪就跑到耶稣的面前，就伏伏在地，很奇怪的。那另外那个十个呢，就是其中也包括这个撒玛利亚人，圣经讲是远远的站着，所以他们了解，他们是远远的站着高声的说耶稣夫子。那这个犹太人呢是说，主啊，你如果肯，你会叫我洁净。他叫他耶稣是主。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说，耶稣你是个夫子，可怜我。他讲可怜我们吧，是我不确定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只说可怜我们吧。另外一个是说你会叫我洁净，我不晓得他说可怜我们吧是真正是什么目的，是施舍呢，还是要得医治？圣经没有这么讲，只说可怜我们吧。然后那个犹太人呢，耶稣是亲手用手摸了他，说我肯，你洁净。可是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摸都没有摸，因为距离很远嘛。耶稣只是跟他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个犹太人呢，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了。可是这一群人呢，是圣经说他们正走着走着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很大的差别，一个是耶稣一摸就洁净了，一个是凭着信心，耶稣的一句话，他走着走着，一面走一面走，就发现他洁净了。圣经有讲到那一个人，耶稣说特别的嘱咐他说，你不可跟任何人讲。结果在马可福音记载同件事情，说这个人没有听耶稣的吩咐，反而到处去讲了很多的话，最后呢叫耶稣都不敢明明的进城，只能在外面的旷野传福音。可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呢，耶稣叫他去给祭司看，他没有立刻去，他反而回来呢归荣耀给神，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头一个人那个犹太人，圣经没有讲他有没有真正的得着救恩，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从这两个圣经，耶稣亲自医治的这个大麻风人，这两个很强的对比呢，我们会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它的重点不是在耶稣施了一个神迹，他的重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跟其他的这个犹太人呢是完全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是说，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就应该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来学习。这个是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一段故事的重点，怎么做个感恩的人。我将用三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个感恩的人。第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感恩的人是很少的，感恩的人很少。从我们这里看到会求的人很多，有十个人，感恩的人呢只有一个，十分之一，感恩的人很少。我们这边这个故事也看到会守仪式的，就是说这十个人会听耶稣的吩咐去给祭司查看。 看这个是守仪式，就是说守礼节的人多，十个人都去，感恩的人只有一个，会守仪式的人多，感恩的人少。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的人多，真正会向神献上感恩的少。我们会来守主日、守圣餐、守洗礼、守仪式的人多，真正从心里发出感恩的人少。然后这十个人呢，我们看到相信的人是多的，因为他们能够走去给祭司看，是他们相信耶稣说的话。人多，会感恩的人少。我们最后会看到得着医治的人多，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少。多么的遗憾呢、啊、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祝福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们忘了来到神面前献上感谢。我们常常满足神给我们的所谓的医治，神给我们的奖赏、礼物、祝福，我们却忽略了赐福给我们的这个恩主。我们常常呢抱怨多，感恩少。从这个故事真正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实在是太少。可是同样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真正感恩的人有一些特点的。我们就从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感恩是一个个人主动的决定跟行动。因为这撒玛利亚人呢，他决定说仪式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我要抓住机会来到耶稣面前献上感谢。这是他个人主动的决定跟行动，他不会说啊，我们投票那九个人都说不需要那么急的感谢，那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走好了，或者是说啊，我心诚意灵就好了，我心中感谢就好了。他付上了行动，并且真正感恩、懂得感恩的人呢，他有一个正确的属灵优先次序，他知道祭司可以等，我的家人可以等，可是耶稣不能等。他属灵次序他搞对了。那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他的特点是他个人一个属灵生命上有一个表现。所以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知道他的属灵上的表现是要立刻回到耶稣面前献上感谢。那真正懂得感恩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说，他不会因为他属灵知识的限制，因为你要了解耶稣对他们说你去给祭司查看，对一个外邦人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如果对我们基督徒有些，如果你不去读旧约利未记的话，你读到这一段你也不晓得为什么要给祭司去查看，那你读到另外一个你也不晓得什么叫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如果你圣经知识不清楚的话，可是这一个人会懂得感恩，他不会因为对圣经知识的不清楚影响到，反而对圣经知识越清楚的那九个人呢，反而阻碍了他对神的感恩。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我圣经不懂得不多，属灵知识有限，所以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属灵知识上不会对你有所限制。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就看到了一个外邦人，他圣经懂多少总不会比那九个人懂得多，可是没有限制到他来到神面前献上感恩。最后呢，一个如果 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他所得到的福气是另外九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所没有办法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对耶稣基督会有更深的认识。你看看那九个人就这样子走了，他们十个人来的时候对耶稣的认识是说耶稣夫子，他称耶稣是个老师，他只是听说有一个耶稣是夫子，他很有能力，他也许会可怜你们，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样的，这十个人。可是懂得感恩的人呢，他的结果是怎么样？他来到面前归荣耀与神，十六节，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当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的时候，就等于他前面那个动作归荣耀与神。他起先是远远的站着，耶稣夫子，最后呢，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归荣耀与神。懂得感恩的人，他就有这个福分，他对耶稣会越来越认识。这个是那九个人得不到的。这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对耶稣会有越来越大的信心。因为什么呢？当耶稣看见这十个人的时候，耶稣只是看到他们要一个有大麻风病，有一个罪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可是当这个懂得感恩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得了救恩，他是得了完完全全的医治，因为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对耶稣的信心是更加的 增加。然后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得着了耶稣自己的称赞，因为耶稣说什么？哎，得了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跑去哪里了？除了这一个外族人，就是外邦人，难道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了吗？这个懂得感恩的人，从耶稣的口中得着了那九个人没有办法得着的称赞。有人给基督徒下了一个这么样的定义，我给你们大家一起参考。他说一个什么叫基督徒？他说一个基督徒呢，就是一个知道如何以感恩来回应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个人。我再说一次，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如何知道怎么样用感恩来回应，就是来感谢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切事情的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一个所谓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他用行动来回应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要效法学习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供应我们多少的福分，我们是不是只是享受就算了？还是我们可以用行动以感恩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切事的人？那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不只是对耶稣越来越认识，不只是对耶稣有越来越强的信心，不只是被耶稣称赞，他还真正得着了真正的救恩。那九个人得着了医治，只有这一个人得着了救恩。那九个人的医治是暂时的，因为他 他即使不会因为大麻风病而死，他总会因为别的病死的。他肉体暂时被医治了，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这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得到真正救恩的福分是别人没有办法夺取，是疾病也没有办法夺取的，即使死亡也没有办法把他夺取的，他的是真正得着了所谓的痊愈。今天是感恩的节的主日，那我们好好借着这一个十个大麻风病人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来想想，从我们人生一出生开始，一直慢慢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我们是不是神充满的我们生命有不断的祝福，把祝福不断的加给了我们？也许你觉得神给你的祝福好像比不上那些很有钱很有钱的人的祝福，可是神给你的祝福就是给你的祝福，神不断的把祝福给了我们。老实说，没有一个恩典是我们配得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得罪了神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配得神给我们的祝福，并且老实说，神也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我们常常说神欠我这个，神欠我那个，神不欠我们任何东西的，反而神把一切的丰富的恩典赐福给我们。我们常常没有这么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的，那我知道很多人是，尤其是科学家相信进化论，尤其相信说人定可以升天的，我们不需要，我们所有的都是我们赚来的，我们可以，我们种田，我们谷物，我们工作赚钱，所有都是我挣来的，我现在可以复制任何东西都是我可以做的。曾经有一个人呢，对那个所谓的进化论的人就做一个挑战，进化人说，我现在可以复制试管婴儿，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那个人就对所谓的这种所谓科学至上的人说，你能不能给我制造一个亚当出来？可是呢，你制造的过程中你要去用自己的土。我们制造任何东西，我们是都是借用神的东西，神用泥土，神用他的土制造了亚当夏娃。我们今天很多研究的人，你在实验室制造的东西是用谁的东西来制造的？你如果要制造个亚当的话，即使你要做个试管婴儿的话，你的试管哪里来？你的土哪里来？还是神的土。可是我们的福分是哪里来？我们都认为我们的福分是我们配得的，神没有欠你跟欠我任何的东西，神把他的福分毫无条件的给了我们。关键就是说，我们领受之后有没有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感谢？有没有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回去享受神给他的祝福，可是他却来到神面前先献上他的感谢。真的是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因为神的话语说，我们要常常的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凡事都要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就像我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 喜乐还可以，不住祷告大家都会，凡事谢恩不容易。希望我们的感恩不是在感恩节锦上添花一下，希望我们的感恩是每一天的，希望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中都是感恩节。我们不只向神献上感谢，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家人、配偶、父母、儿女、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献上感谢。当一个口出感谢的话多于抱怨的话的时候，那个人生命会不一样，他旁边的人的生命也不一样。就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往后的日子呢，不会因为我们任何的一些的理由来阻挡我们来献上感谢。理由就是只是理由，我说过这个感谢是我们个人一个主动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控制。你要在神面前说，我今天在神面前我立下一个心愿，愿我今天从今天开始我生命就是感谢，我感谢神，我每天起床的时候我就献上感谢，因为神不欠我任何东西。神可以把我的明天拿走，可是神没有。神可以把你的空气拿走，神也没有。愿我们感谢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感谢是我们教会生命的一部分。求神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借着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好好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被人家看不起的，被以色列人都认为是狗的人，可是一个感恩的人，他的身份在神面前远超过这些，在耶稣基督面前，这个远超过那九个人。我们要了解，在神面前不是大多数的人做的就是对的，是少数人做讨神心意的事情才是对的。我们反反复复从圣经中都看到这个真理，希望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不会感恩的不是对的，我们学习那些少数人懂得感恩的人，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神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应该来到你面前一一的献上感谢，可是我们常常都忽略了，我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认为是凭我们的好行为、凭我们的努力赚取来的。神啊，如果你今天要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拿走，你不欠我们任何的理由，你不需要向我们解释，可是你是恩典慈爱的神，你没有一样好处留下来不给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的大小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祈求。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心灵上有困难的、有难处的，有些不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的，可是神你知道，你是查看我们内心的神，我们在暗中的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思念你都知道。我们就为我们在我们当中心中有难处的，生活遇到挑战困难的，也许人际之间有摩擦的，就求神你来亲自的安慰他们。神啊，你也借着我们成为安慰人的人，借着你的教会能够来鼓励那些手下垂的、腿花软的， 主啊，让我们无论在好日子坏日子都能够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神啊，你是配得我们感谢的神。主啊，我们都是不配的人，可是你为我们舍下你自己的爱子，你还有什么留下不给我们的呢？在这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提醒彼此，提醒在神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愿我们的口是感恩的口，愿我们的手脚都